马杜罗撑唔住粒，中国再出四通桥事件，以色列同黎巴嫩激烈冲突，打击真主党指挥官。二总理访华，谈论中俄关系制造摩擦。专家评论，中共中将武帝身份证被医院拒置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头条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总统马杜罗获胜后。30号，美洲国家组织宣布拒绝承认委内瑞拉选举结果，并将召开特别会议，召集会员国商讨对策。委内瑞拉约10万民众上街抗议。同时，中国再次出现要民主、要选票及反习的标语和口号。29号，一名负责计数的工作人员释出一张自拍照，不经意之间在所有屏幕上揭示了马杜罗在各州惨败的数据。不少人怀疑他是故意的，因此他成了委内瑞拉的英雄。当日推特取消了马杜罗账号代表政府身份的徽标，改成了普通蓝标，整个街区和贫民窟都动员起来，准备开车前往市中心对抗马杜罗。奇异的是，有一只金刚鹦鹉亦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抗议者将抢劫物品退回一家商店，说我们不想在这里有任何小偷，我们想要自由。而马杜罗的暴徒绑架了前国会议员、反对派主管人的亲密政治盟友苏普拉洛，他以直言不讳的反对现政权而闻名。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宣布军方站在马杜罗一边，声称正面临美帝国主义组织的政变。委内瑞拉多个武装犯罪团伙则宣布同人民站在一起。瓜里多州犯罪团伙头目发影片警告军警不要镇压，否则他们会开始刺杀相关的官员。该国黑帮亦加入抗议，和政府军展开枪战。不过委内瑞拉警察和国家警卫队或自愿或被迫交出了自己的警用器械，有些人加入了抗议民众，一群军人亦宣布加入到人民这边。陆军上尉金特罗向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发出强烈信息，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是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候了。很明显，我们有一位新的当选总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头挤满了抗议者约10万人，支持反对党领导人马查多发表大选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马杜罗的暴徒向反抗者们发起袭击。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讲话，说独裁者马杜罗的欺诈唤醒了委内瑞拉的狮子，社会主义这种贫困的模式迟早会结束。亲爱的委内瑞拉人，你们要继续前进，继续战斗，不要放弃，自由万岁。时评人张天亮发文表示，委内瑞拉的意思是小威尼斯，一度是南美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石油储量全球第一，但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令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现在民众开始觉醒，独裁者要完立。文超说又要失去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孟加拉国委内瑞拉接联盟走向街头，中南海的老朋友流连不离，这个信息对长内韭菜有触动吗？当日中共外交部回应委内瑞拉选举结果表示，各方应该尊重委内瑞拉人民做出的选择。对此，大量中国网友表示委内瑞拉人民必胜。纽约时报报道，委内瑞拉人民仿佛听到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声音，全国性抗议中正在进行，一家面包店的老板搬出他所有的面包发给人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严重关切该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委内瑞拉选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均呼吁公布所有投票站的详细结果，并呼吁选举过程和结果处理完全透明。马杜罗的前盟友哥伦比亚极左翼总统彼得罗 亦宣布不承认马杜罗为当选总统，除非他提供每个选区所有选票的审计报告并向全世界公布。但古巴政府、普京、习近平则致电祝贺马杜罗连任。与此同时，中国湖南娄底新法院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四通桥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政治学家布里亚琴科预测，普京可能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援助，这可能会导致邻国和美国卷入冲突，马杜罗将继续为权力而战，在国内使用日益残酷的方法和镇压，这可能会导致内战。我们将继续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在真主党导弹造成12名以色列未成年人丧生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贝鲁特进行了定点空袭，目标是轰炸打击真主党指挥官、恐怖组织精准制导飞弹计划的负责人舒克尔。由于战火燃烧，多方呼吁局势降级，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僵局一触即发。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目标人物舒克尔的状况并不明朗，路透社等媒体传出他可能从以色列空袭中幸存的消息。不过在30号，有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舒克尔已经在布鲁特南部遭到打击遇害。据沙特媒体哈达斯说，舒克尔遭到打击身亡，尸体目前被安置在布鲁特的一家医院，医院周围设有安全警戒线。公开资料显示，舒克尔曾因参与1983年海军陆战队营房爆炸事件而被美国通缉。该爆炸案造成307人丧生，其中包括2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对此，网友愚蠢的精卫评论说，美国曾悬赏500万美金要捉他，40年后舒克尔被以色列讨了这笔血债。华盛顿邮报消息指出，就该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如果以色列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美国将保卫以色列。奥斯丁亦表示，在戈兰高地发生致命火箭袭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希望透过外交解决问题，防止形势失控。预计真主党将在一日之内对该事件做出反应。开源情报防御者在 X 平台发布信息说，为了迎击真主党，以色列空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是为了应对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发动的侵略。目前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基地有数十架飞机处于待命状态，而亲加沙和真主党的土耳其亦在打击当日宣布，如果以色列的军队进入黎巴嫩，这样土耳其会出兵，加深了局势的混乱程度。就以色列精准打击的消息，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一直出现小规模局部战斗冲突，如果局面再升级，以色列的选项包括袭击真主党武器库、打击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桥梁、发电厂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行动，随时都会一触即发。黎巴嫩真主党则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射更多无人机和导弹，双方对彼此的威胁都在增加。这场边境冲突对双方人民都很艰难。从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和真主党都时不时的交火，但是双方都尽量避免全面战争。但是这种局势持续的时间越长，误判的风险就越大。如果双方全面开战，将使危机升级到另一层面，那很可能对双方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个将是一场超乎想象的灾难。30号消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中国进行为期5日的正式访问，日前结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闭门会谈。意大利政府新闻稿指出，双方大约90分钟的会谈中，讨论了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印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时长超过预期，中共官媒则未提此内容。 此前，意大利宣布退出中共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29号，中共官媒报道话，习近平在会面梅洛尼时多次提到所谓丝路精神，不再谈论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而梅洛尼在访问期间表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支持是产生巨大摩擦的根源，北约指责北京在乌克兰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俄国提供了战争需要的装备，组成俄国的供应链。在此前，梅洛尼亦曾批评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的计划是一个严重错误。30号，他表示，意大利在前总理孔特执政期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他承诺随着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贸易平衡将重新得到平衡。但2022年我们上台时，意大利出现了410亿欧元的对中贸易逆差，因此这显然没有奏效。7月初，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 37.6% 的关税。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和欧盟的紧张关系。梅洛尼表示，国际层面的不安全局势日益加剧，我认为中国不可避免的成为应对所有这些动态的非常重要的对话者。他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相信这项工作在全球层面的复杂阶段起到作用。他表示，意大利借助这次机会是为了重启两国的关系，中意两国必须共同思考以保持稳定并保障和平。对于梅洛尼访华一事，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官员访华，通常就是两大方向，其中包括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需要停止，这个问题关系到欧洲的存亡，亦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讲都必须正视的。但是要想中共放弃对俄罗斯的援助谈何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都是各讲各话，目前可以调整的空间不大，中共和俄罗斯已经绑响了一起，如果中共对俄罗斯放手的话，中共担心的是俄罗斯反过来和欧美联手对付中共，尤其是美国，普京对川普就更加明显，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松手的，那就等于欧中关系没解了。石头指出，另一方面，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在中国投资，同时亦包括有不少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亦是梅洛尼访华的原因。为了稳定在中国的投资和产品出口免受不必要的影响，同样是为了自己或党派的支持率。这次意大利总理访华，虽然他本身不是亲共立场，但是亦是需要平衡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搞得很僵，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谈论关于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问题。意中关系不会有什么突破性发展，能够维持目前的关系已经算成功了。近日，中共中将、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关海突然离世的消息在网上被热传，大家热烈讨论的是他的死因。网友爆料说，他遭遇车祸被送到医院，结果肇事司机因为没有钱给医疗费，而关海亦没有带身份证，所以医生不知道他的身份就拒绝治疗，导致他最后离世。据报道，关海是在7月21号在北京突然离世的。第二日，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发布了讣告，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是讣告里面没有提到他的死因，引发很多的揣测。公开资料显示，关海1998年晋升为少将，2007年晋升为中将，曾任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后来升任中共军队第16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2005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2008年起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据知情网友的爆料，在21号早上6点几，关海踩单车晨练遇到了车祸，送到医院时因为没有带手机和身份证，身上亦没有钱，肇事司机只筹到5000元， 但是医院说要50,000，若果不是就不抢救。因为关海没有带手机，家人亦联络不到他，等到家人最终找到人的时候，已经过了3到4个钟头，关海已经死在了医院。这个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如果医院当时知道患者是中将副司令，绝对是高规格不计一切代价的抢救。亦有人说，关海的死和他终身效忠的中共体制有着深刻关联。这个亦显示出中共医疗体系在面对资金不足，尤其不是权贵的患者时，对待一般老百姓急救时的冷漠态度，就冷血地看着病人死亡。而在中国，病人因为没钱而被拒绝治疗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有些病患最后就真的因此惨死。比如在2023年5月发生的事情，24岁的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龙星宇因为缺1,000元医疗费而死在了医院。他在死前竟签下了器官捐赠书，捐出了自己的心脏、眼角膜和肝肾等。他的母亲认为是医院故意给他打了过多的麻药，令他呈现脑死亡，然后伪造资料摘取他的器官牟利。在中国，好像这样的见死不救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本应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了没有利益就什么都不做的恶魔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